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经文是哈巴谷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节。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着阿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会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的主日35第96问。在第二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他。97问，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像吗？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至于受造者，虽可描摹，但上帝禁止我们把他们当做成像顶礼膜拜，或借此来崇拜他。98问，难道不可把像放在礼拜堂里作为教导平信徒的工具吗？不可，因为我们不应自以为比上帝聪明，他不要自己的百姓受教于哑巴偶像，却要受教于圣道的活泼宣讲。阿们。亲爱的会众，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他对于我敬拜的方式有什么想法？他真的在乎我是否敬拜他吗？不仅仅是今天早上在教会的敬拜，同时也是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上帝他是否在乎我们如何敬拜他？上帝是否在乎我们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敬拜他？通过哈巴谷这位先知他的嘴，他的口中的言语，上帝教导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他对于错误的敬拜的想法。为了要更好的来理解哈巴谷书二章在这里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退后一步，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背景。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在这里加勒底人他们要来毁灭犹大。这些加勒底人他们要抓犹太人回去，把他当作尼布甲尼撒王的奴隶。上帝已经在怒火当中审判了犹大。哈巴谷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呼求上帝，他看到上帝给他的异象，他看到了这一切发生事实，他求问上帝，他也看到了上帝的几个属性。在第一章的13节，这里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他看到了上帝的圣洁，这就是上帝圣洁的体现。然而哈巴谷在这里面挣扎，因为他看到这些外邦人，这些巴比伦人来到犹大，他同时又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当他看到这些巴比伦人来大举侵略的时候，他问上帝，神啊，耶和华，你为什么不干预这一切东西呢？他问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哈巴谷在这里说，你看这是你约里面的子民，你从世界当中把他们拣选出来，分别出来作为你的人民， 而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充满邪恶，他们来到犹大来侵略这个国家，你为什么在这一切当中静默不言呢？然后上帝对哈巴谷说，上帝开始对他讲话，他不再沉默不言，他给哈巴谷指示，教导哈巴谷应该怎样的来生活。我们知道肯定会有艰难的时候，会有毁灭，会有死亡，会有暴力，会有凶杀，特别是这个和我们现代是相符合的。在哈巴谷中书三章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可以知道会有这样的时期，好像这个地上一点公益也没有。但是我们在这一切苦难当中仍然要与神同行。我们看到第二章第四节，义人因信得生。所以我们透过哈巴谷书，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我们看到上帝的沉默。我们可能在问上帝，在这一切的沉默当中他在做些什么呢？他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他在做些什么呢？他难道就放任这些不管吗？这是今天早上对于信徒的一个消息，为义人因信得生。总的来说，上帝就是在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来信靠他，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在这样一切的审判当中，在这一切的毁灭当中，我们要来信靠他。这些不是一些可能带给人安慰的话语，但是他把我们带领指向那位唯一的活神真神。这就是今天早上他教导我们的。就是说把你手从这个世界上面放下来，你不要再紧紧抓住你的那些偶像，你要抓住我，因为我配得一切的敬拜。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接下来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五个灾祸，巴比伦王要受到的五个灾祸的打击。第一个灾祸在第六节里面，祸灾加了敌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当他要的几时为止呢？第二个灾祸第九节，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再告诉大我指望免灾的有祸了。然后第三个祸十二节，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第四灾祸十五节，给人酒喝就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然后最后一个灾祸，第五个灾祸，第十九节，对莫偶说行起，对亚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二诫的一个应用。透过对于加勒底人的审判，对于加勒底人显示出上帝的对第二节的一种态度，他也让我们看到，让那当时犹太人看到，让我们现在看到他对于敬拜的态度，他对于偶像的态度。没有人可以来违背第二节还去好好的去生活，上帝放任不管，我们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上帝定错误敬拜的罪。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种浪费，敬拜偶像是毫无意义。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敬拜偶像带来的灾祸。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上帝配受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当我们来看这些灾祸，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一个灾祸，第五个灾祸，我们要来着重看的是和前面四个不太同。这四十八节首先提出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敬拜偶像，去崇拜偶像是要招致灾祸的。他让我们先看到理由，他让我们看到你去崇拜那些偶像是多么的无用，多么的空虚，是一种多么大的浪费。你在这种形象当中敬拜上帝，这种雕刻出来的形象当中来去敬拜上帝是毫无益处。那些偶像的雕刻者反而把信靠放在他所雕刻的偶像当中，第十八节问我们有什么益处呢？这其实就是一句反问，就是在说一点益处也没有。第二条诫命，上帝吩咐我们在教理问答里面这样对我们说：我们绝不可用任何像代表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吩咐之外的其他任何方式敬拜他。我们用这些人手所做的像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益处。在像形象当中敬拜上帝就是虚无，就是虚空。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他看的是人的心，他不仅仅是在谴责雕刻偶像这个行为，他同时更深的看到了雕刻偶像的那些人他们的心里面的想法。我们来看十八节，那些铸造偶像的他们心里面有想法，有想象，要来铸造一个偶像来替代上帝。他是一个雕刻家，他用他自己的艺术来展现出上帝，他认为可以展现出上帝。这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在用自己的想象，这就是问题。他用他自己心里面的方式去敬拜上帝，他没有用上帝启示给他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他把自己称作是那个偶像的创造者。你看到了吗？他把他自己提到了一个与上帝同等的高度，他把他自己当作上帝，只有上帝才是创造者。上帝把人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而人呢，现在取了这个创造者的身份。他用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胡思乱想，来创造出一些东西，来雕刻出一些东西，说，这就是上帝。这就是把受造物放到上帝的宝座上面去。我们作为受造物，我们说啊，这是我们的上帝。 这样做，就是把上帝从他的宝座上面搬下去，然后用一块木头，用一块石头来试图取得上帝的欢心。这个偶像的雕刻者、制作者，他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这个偶像里面，他不是把信心放在那圣洁充满恩慈的上帝里面，而是放在一个物品里面，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气息的物品里面。你看这个罪是多么的微妙了吗？有些东西进入到我们思想里面，我们在自己的头脑里面在建造一种上帝形象，我们认为那个就是我们心中的上帝，这甚至可能是我们的喜欢的体育明星，或者是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认为那个是上帝，我们崇拜这些东西。你看，它不仅仅是我们手所做的一些东西，同时也是我们头脑里面想的各种想法。这是教理问答要告诉我们的，它可以是真的是物质上造出来的某些偶像，它同时也是我们头脑中的各种想法、各种思想主义。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越来越多的看到这一点。黑人至上的一种理念，各种运动，我们在各种思想形式面前屈膝敬拜。这样子的思想体系会有什么样子的坏处呢？他没有把上帝应有的尊荣给他，的确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偶像，然而我们呢？我们今天早上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早上头脑里面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哈巴谷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样的人有祸了。如果单单是一个偶像雕刻出来的还不够的话，那个建造者、雕刻者，他又给他一个故事，让他看起来拥有神性。你看哈巴谷在十八节说，铸造的偶像是虚晃的师傅。你知道很有趣的是，每个偶像与一种宗教连接后面都有个故事。毗湿奴，印度教的神，佛祖，佛教的他们所谓的上帝，还有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他们把这些所创造出来的偶像给他们一个故事，他们觉得这样子那些物体就有了神性。人在虚空之下觉得只要这个偶像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神话，就能够帮助他们了。 有些人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你不管相信哪个宗教都没有事情。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之下，这些人觉得你的偶像会帮助你，我的偶像帮助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在不同宗教当中徘徊，他们试图寻找生命力，试图寻找真正安慰，他们找不到。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拜上帝是绝无仅有的，你不能在敬拜上帝的同时去敬拜其他的东西，你不能去相信其他的宗教。上帝有他的独一性。哈巴谷告诉我们，这些偶像是虚晃的师父，上帝他是真理，他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然而这些偶像只会带来更多的谎言，这些谎言并不能帮助我们，只有上帝才能帮助我们。这些偶像他们可能承诺给我们帮助，他甚至可能承诺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但是他们不能，只有上帝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启示才能让我们看向上帝，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让我们与上帝和好。那充满慈爱充满怜悯的上帝，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对上帝的敬拜是通过耶稣基督，而不是这些假虚假的偶像。不管他的神话有多么的好听，多么的美丽，我们不能向这些偶像屈膝，我们要单单的来敬拜那位配受尊荣的上帝。因为那些偶像他们不能说话，你说我可能去崇拜一个人，那个人他可以讲话，但是他不能像上帝一样讲话。诗篇115篇告诉我们，他们有口不能言，这是上帝对于这些偶像的想法，他们没有生命。第十九节告诉我们，那人有祸了，这个他们不能教训人，这些是包裹经营的，其中毫无气息。你看到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气息吹入人的鼻孔，人就有了气息，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些偶像他们没有灵，没有气息，他们没有从上帝那里接受到气息，没有任何的生命。我们看到人他们堕落之后很快就不能帮助彼此，撒旦很快就试探他们，使他们彼此绊倒，彼此跌倒，他们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敬拜上帝，他们开始敬拜自己。即使那些从上帝而来有了气息的那些活人，有灵的活人，他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他没有办法好好敬拜上帝，他没有办法靠自己取得永恒的生命。你看这些偶像，他们没有办法说出扎心的言语，让我们认罪的言语，他没有办法给我们以安慰。他只会让你听到 你想让他们去说的，你想听到的。这就是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盛行的思想体系的本质，他们告诉人们他们的追寻者想要听到的，他们用谎言来让人们以为我们可以变得像上帝一样。你看到这样一切是无用的徒劳的吗？你看到这样子是毫无意义的。你说你对着那个偶像说这就是我的神，但是只有神才能说真理，只有神才能给你安慰，只有神才可以带来救恩，只有神才是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不能见的上帝得到彰显，那个亚当，我们这些亚当的之子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我们不能来信靠这些所谓的形象。你今天早上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是如何在敬拜上帝的呢？它和个人的敬拜是息息相关的，它和公共敬拜也是息息相关的。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天赋、你的效率、你的思想，都用在了什么上面？驱使你的思想的是什么呢？是你自己的想法吗？是属世的想法吗？是那些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其实是与上帝远离的东西吗？你要注意哈巴谷他提出来的问题。他说人将他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制造者倚靠着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你是否在信靠上帝，还是你在信靠自己雕刻出来的偶像，用自己的手所造，用自己的头脑所想？这些虚假的敬拜、错误的敬拜，他仿佛是在对你说，你不需要敬拜那上帝，你可以敬拜一些虚无的东西，这些东西值得你花时间花精力的，不过这到头来都是浪费，这是徒然无用的。因为这些偶像他们没有办法帮助你，他们是哑巴，他们自己是无助的。今天早上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呼召，让你来敬拜他，让你来敬拜上帝。不要再去敬拜偶像，而是来读上帝的话语，来想上帝的话语，通过他话语里面的启示来敬拜上帝。上帝他是超乎我们的想法，所以他亲自把他启示出来，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按照他所想的方式来敬拜他。请你让上帝的话语来主导你的生命，来主导你的敬拜，而不是由你自己所创造的一系列的谎言。只有上帝才能够把这一切的偶像从我们头脑当中清除，这都是错误的敬拜。我们认为我们在偶像面前屈膝敬拜是充满了意义，非常的好。上帝告诉我们这是毫无益处，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个偶像敬拜带来的灾祸之前，首先他让我们看到这是毫无益处，这是一种浪费。接下来他就让我们看到这样做的祸，这样做的惩罚。第十九节说，那人有祸了， 通过展现出加勒底人要受到这样的灾祸，他也是在对犹太人说，每一个偶像敬拜的人都要承受这种恶劣的后果。不仅仅加勒底人在敬拜偶像，犹太人他们自己也在崇拜偶像。所以上帝在这里，他在对所有的人讲话，不仅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他让他们看到上帝对于那些崇拜偶像的人降下了咒诅。孩子们，这个有祸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了什么？它可以代表就是说啊，不好了。但是其中有一个圣经注释这样讲到，他说这个有祸，这本来是与葬礼相关的哭喊，是紧接在死去之人名字的后面使用。这个有祸，这个不好了，说这个人有祸，这个人不好了，这个人他因为他已经去世了，他帮助表达出对失去之人的伤心痛苦之情。所以这是一种与死人连起来的一个词语，但是先知呢却把有祸和活人联系了起来，就是显示他们的行为在上帝眼中多么可憎恶，这样一种生动的体现。这些人他们就如已经受到判决的将死之人，对那些木偶哑巴石像说话的人，那人有祸了，他们在上帝眼中已经死了。这不仅仅是对于上帝给我们去敬拜偶像的一种提醒，他仿佛就是给我们竖起了红灯，上帝在告诉我们，他要定罪，他是祭邪的神，他要守护自己的荣耀。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十七章，保罗告诉那些人，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创造宇宙的上帝把它压缩成一个石头一个木头，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幼小的想象是多么的可悲，我们没有办法思想出他这样一位荣耀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雕刻出来。他要把灾祸，他要把审判带给那些偶像，同时也是雕刻那些偶像的人。孩子们，你们想一想，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用燔火随自己的意思来敬拜上帝，他们出上帝的圣殿是怎么样的？他们没有出上帝的圣殿，他们死了，他们死在上帝的圣殿里面，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想法去敬拜上帝。当那些人，他们让亚伦给他们铸造金牛犊，那一天，他们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我们看不到摩西了，我们更加看不到上帝了，所以我们要一个金牛犊。上帝做了什么？在西乃山下，上帝那天很开心吗？还是他就过去了，他就没有什么，没有管？不是的， 上帝问那些人，你们今天谁要敬拜我？然后把那些人分出来，杀掉三千人。那三千人死在利未人的剑下。所以不仅仅在今天早上的讲道之中，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思想是如何在敬拜上帝。再看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私藏几分银钱，他们不仅仅是藏了一些钱，这种更深的含义就是他们没有尽心尽心尽意的来敬拜上帝。上帝是祭邪的神，上帝他是配得尊荣，配得一切的权柄。然后他们死了，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有祸了，那三千人有祸了，他们死在西南山下。拿达和亚比户有祸了，他们死在上帝的圣殿当中。上帝是真实的，上帝会以咒诅、以审判来应对虚假的敬拜、对偶像的敬拜。第七十九问说，上帝是不可也不能加以描摹的，至于受造者虽可描摹，但上帝禁止我们把他们当作做成像顶礼膜拜，或借此来崇拜上帝。上帝恨恶对于偶像的敬拜，然后你说啊，既然上帝是这样的恨恶错误的敬拜，那我们的期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犹太中间，上帝他展现出他是多么的恨恶这一切的东西。他要让这些人知道，只有耶和华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我们拒绝谦卑在他的面前，这就成为我们的一个警告。但愿我们的名字不要与这个有祸的连用。上帝仍然在带着怜悯跟我们讲这一切的话，他在呼召我们远离自己的偶像，来到他的面前，回到永生神的面前，回到这位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一切的尊荣、一切的赞美的神的面前。他应该让我们来省察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欲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个人和公共的敬拜当中，我们有没有错误的敬拜上帝。这是一个呼召，我们要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我们要来理解上帝是谁，我们要来明白上帝应该怎样被敬拜。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他是如此的想要敬拜偶像，他已经把上帝物质化了。但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错误的敬拜他们是怎么样思想的，他们是怎么样开始来去崇拜偶像。他们把愚拙当成智慧。在二十三节，保罗他直击那些假信徒内心，那些敬拜偶像之人的内心，他说将不能朽坏之人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那样是。然后在第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恨恶这种错误的敬拜，因为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主的物，主乃是可称颂直到永远，阿们。 我们应当如何来敬拜上帝？我们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去找。我们不能把上帝缩减到一个形象，一个偶像，因为这样就是把上帝的真理扭曲成一个谎言。保罗说，主乃是可称颂，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如何来敬拜上帝，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如何想，我们去如何的想，我们去如何做事，如何的生活。我们是否真的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去思想上帝，这把我们带到我们最后一点，就是真正的敬拜。但是我们看到，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这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你看那些人，他们试图对有偶像讲话，他们对莫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他们让那些东西起来，起来帮我。但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当中高坐，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当那些人徒劳无功的去呼喊他们的偶像来帮助他们的时候，这一切在上帝眼中看来不过是虚无。然后上帝对我们说，不要再去呼求那些偶像，不要再去向他们来寻求帮助，不要再去相信世上的君王，应该在我面前肃静静默。这个对比看到在这些经文当中，这些没有生命的偶像与活神的对比。先知今天早上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从那些被扭曲的对上帝的认知当中回到对上帝的正确敬拜当中。上帝在他的圣殿之中，上帝是圣洁的，不像我们，他是创造主，他创造了一切，他把那些创造物让我们浮在我们之下，受我们的管辖，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来尊荣这位上帝。这个大君王坐在高天之上的宝座里之上，他是说，我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一言不发，放任这些不管，其实我并不是这样子，我呼召你们要来敬拜我。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可以逃脱上帝的注意。我们不能透过这个造出来的偶像来操控上帝，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他。那些人他们向偶像来呼求，请那些偶像来给他们创造东西，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但是上帝让我们来肃静静默。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肃静静默呢？他想让我们肃静，以至于我们可以听到他，让我们来听到他的声音。同时我们也让我们只听到他的声音。当我们听到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圣洁，他的威严，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我们看到他的确是在全地掌权， 他干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被包含在那小小的偶像当中，因为他是如此伟大。让我们在他面前来肃静吧。在以赛亚书41章第1节告诉我们，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上帝呼召我们来肃静，来敬拜他。那么今天早上在上帝面前静默代表什么呢？我们结合第二条诫命，这个静默肃静代表了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要来一起来崇拜上帝。我们不能通过其他的人或者事物来代表上帝，我们不能透过其他事情来帮助我们干预生活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不能用他们来取代上帝在我们心中应有的位置。所以我们才能在哈巴谷书的结尾，虽然这一切的东西好像看起来都失败了，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我不需要那些偶像，我不需要这一切的东西，我只要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上帝他也必定会拯救我。他代表我们，我们要唯独的来敬拜上帝，我们要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忍耐叹息，我们来等待上帝的救恩，我们来敬拜他。在这一切疯狂的声音当中，我们的心里面在征战，这一切的东西他们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想要赢得我们的心，让我们去敬拜那些偶像。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唯独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那不可见的真神，上帝就是圣殿，他会在圣殿里面与我们立约，我们是在这约中的子民。那幕后的亚当已经把我们拯救了出来，耶稣就是他的道成肉身了，他会把所有这些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偶像都从我们生命当中驱除出去。在上帝眼中，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使我们来到他面前得到了欢心，让我们能够敬拜他的方式。那些敬拜耶稣基督一定要尽心尽心尽意，在用真理来敬拜他。我们今天晚上也会听到，这会改变我的生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变成越来越有耶稣基督荣耀的样式。在上帝面前敬肃敬，也代表那些因为各种偶像而烦恼的人，各种错误的敬拜而烦恼的人。就像哈巴谷，他看到这些外邦人，他很烦恼，但是我们仍然在上帝面前肃静等待他，而不是告诉他上帝啊，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一个信徒当他在上帝面前肃静，就是他承认上帝他确实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拥有主权，在病毒上面有主权， 在好像那种暴君，那些想要一心只想取得权力的领导者上面拥有主权，对我们的任性的孩子上面，他们也上帝也有主权，对于那些患了癌症的人，上帝仍然有主权，对于我们一切的悔改，上帝仍然有主权，对于罪恶他仍然有主权，他不会否认我们的行为，但是他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他坐在他自己的圣殿之中，我们是否在上帝面前肃静呢？你可能还在高举你的拳头，你说我不想要这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诗篇告诉我们的，不要让你头脑当中的那些荒谬的想法来占据主动，在上帝面前肃静。这就是哈巴谷做的，只有这样你才能说这所有事情都在反对我，这所有的事情都在攻击我，但是我仍然喜乐，因为我有上帝，这就足够了。今天早上让我们来在我们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敬拜当中回转，转而去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去敬拜按照他想要我们敬拜的方式去敬拜，按照他配得的方式去敬拜，回到他的话语当中，回到他的律法之中，回到他的启示之中来敬拜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肃静，来听到上帝的声音。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祈求你真的是赐恩给你的话语，让它能够结实，让它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命。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从我们的错误当中回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回转，让我们不要再继续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偶像，去敬拜那些假神。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容易陷入到这个罪恶当中，来违背第二条诫命。主啊，求主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被你属灵的意象、属灵的看见所充满，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信心看到你，透过耶稣基督看到你。主啊，求求你继续在一天的接下来的时间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晚上仍然可以在你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你。主啊，求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我们这样一切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